于雨桐在窗户外边一看，那个严家权的掌门人走到文泰来的跟前，要举掌猛击。此时此刻，在这个短瞬时间里边，于雨桐心里边是激烈的在斗争。斗争什么？于雨桐在想，我救不救四哥？这个严家全门的掌门人，这个小子把掌一亮出来，肯定那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他那掌是有功夫的，如果给这四哥击两掌，四哥重者丧命，轻者受伤，这两掌打上，说不定四哥呀这后半生身体就残废了。说我救他，我救他，这里边我有危险呢，我就一个人啊，我本应该回去给大伙送信，让大伙过来一起救他，可是此时此刻来不及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行动。所以于桐这个功夫的决心要救文泰来，就他一个人要冒一把险。他手中就把这个金笛子有打那个窗户的窗户角那窗户纸那儿，他把它输进去了。可是这个时候屋子里边的人谁也没注意这个窗户纸这个角这个地方输进一个笛子来，他输进去了。那边呢，这个严家权的掌门人严伯乾正把这个掌亮出来在那运气呢，就看他把这个掌亮出来之后摇了摇晃了晃，来，这一说嗨，这掌就要出来啊，就要向文泰来打过来啊。他这一嗨，接着就听嗨，哎呀，大伙一听这味儿不对，怎么回事啊？这于雨桐把那金笛子不是输进来了吗？输进来之后他瞄准了那个严伯乾，他扑的一声这一吹气儿，他那个笛子里边有暗器呀，那里边是有一支短剑的，像针一样那点短剑，他运足了劲这一吹，扑的一下子，这一剑奔这个严伯乾这更嗓咽喉吹过来的。他隔着窗户纸瞄准，瞄的不太准，略微往上偏了点，不过也挺厉害，这一剑正扎到这严伯乾的眼上，给他盯到左眼上了，噗的一声，这个严伯乾把这个掌亮出来了，所以头前是他自个儿用劲啊，后边那就是疼的，哎呀，一捂眼睛，这屋子里边当时就大乱呐。按说这个严伯乾武功挺高强，为什么没发现？他这没法发现呐，穿过纸那悄悄的伸进那么一个笛子来，谁也不注意呀。他现在想着打文泰来，显显自个儿的功夫，没想到这功夫没显成，眼瞎了一只。接着于桐又吹了一箭，这支箭射中了旁边一个侍卫的右面颊，这个侍卫妈呀一声就蹲地下了。此时此刻，于桐手中拿着金笛子，嘡的一脚踹开大厅的门，直接就进去了，喊了一声，红花会救人来了，房上的守奏，前门哥几个盯住，后窗户的不让他们跑了，你们要好好的把住。他这一咋呼啊，屋子里边的人全都慌了，屋子里边人以为红花会的人来了多少呢，就看这个于桐手中拿着金笛子进来之后，先奔文泰来就来了。文泰来旁边站着有官差呀，他照着官差的身上点了他们的穴道，从绑腿上拔出来匕首，啪的一下子把文泰来的绑绳给割断。张昭仲此时一看敌人大举来犯，他也不管这个文泰来和于桐了，他抽剑在手，站在厅门，他打算是内阻逃犯，外挡救兵啊，因为他听他进来这么一喊，前门也有人，是房上也有人，后窗户也有人，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所以他准备在这抵挡。文泰来此时双手绑绳解开了， 精神大振，一看有一名御前侍卫往上一扑，他身子往旁边一侧，左手反背出掌，啪的一掌正打中那个人的右肋，咔嚓一声，肋条断了两根。于于同叫了一声：“四哥，咱们冲！”文太来说：“好。”文太来低声问他：“大伙都来了吗？”于于同也低声回答：“谁也没来，就我一个。”文太来点了点头，心里就明白了，他这是虚张声势啊。可是文太来右臂和腿上这重伤还没有好呢，他右臂呢就靠在了于于同的身上。两个人走到大厅口这儿，张昭仲踏上一步：“站住，想往哪儿去？”手中的长剑向文太来的小腹上就刺过来了。文太来脚下不太方便，退避不及，以攻为守，左手的时中两指击入流星，直取敌人的双眼。张昭仲回剑一挡，他当时就抽手而回。这个时候啊，张昭仲呢手中拿着剑划了这里边，又想挡着外边。这个时候张昭仲也感觉到了，刚才那小子说外边谁谁谁来来来，怎么到现在一个没往里走啊？张昭仲明白十有八九他这是虚张声势，所以他这个剑往文太来面前一晃，抽出手来朝他肩头上重重的一推。这个文太来没说脚底下他这个伤势很重啊，还没有全好呢，被他这一推扑通坐倒在地下了。于于同呢这个时候边打边想：“我呀，今天我是喝醋去了，作为我对我的四嫂骆冰曾经那个样子，我只觉得对不起我的四哥。四嫂最后在当众面前没有收我那个样子，说明四嫂对我很关照，很给我面子，因此我就没受制裁。四嫂是个好人呐，她照顾了我的面子，照顾了我的名声啊。四嫂心里边就是想的四哥呀，我今天拼死把四哥救出去。我喝着死了之后啊，四嫂将来要是知道的话，这是我对她的一份报答呀。”所以他想到这里，金敌飞舞全然是不管不顾了。他一看这文太来被他一推，推的坐在地下了，他急忙过来搀了一把，一边搀着文太来，一边挥舞着金敌，跟这个张昭仲可就干起来了。旁边众官差众侍卫这一瞧，闹了半天就这小子一个人吗？外边的人怎么没动静呢？啊，他们都在那愣着。于于同呢就跟文太来说：“四哥，请你先走，我随后就来。”他挥舞着这个笛子，全然是不管不顾，跟这个张昭仲就玩了命了，全都是玩命的招数往前进招。这张昭仲他的武功跟这个于于同的武功相比，那是差着一个档次呢。张昭仲比那于于同的功夫深呢，于于同应该说不是张昭仲的对手，可是此时刻的于于同呢，这就叫一个人拼命，万夫难挡。这个金敌上下全都是尽手的招数，招招同归于尽，是敌敌两败俱伤。张昭仲剑法虽高，一时之间没想到碰见这么一个玩命的，所以文太来一看露出了空隙，闪身出了厅门。这些个侍卫们大声惊呼：“犯人跑了！”于于同挡在厅门，这身上已经中了张昭仲的两箭，虽然中了两箭，但是他毫不防备，他摆着笛子仍然跟张昭仲动手。这张昭仲就说了：“你小子不要命吗？”这张昭仲一看他这个武功是武当派的嫡传，说不定啊跟我还有点什么瓜葛，所以张昭仲就没下死手。于于同这个时候说了：“我告诉你，你杀了我是最好的。”所以他跟张昭仲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之后，这右臂上又中了一箭， 他笛子交到左手，交到左手，这个笛子继续跟他打，不退反进。旁边的侍卫纷纷拥出来了，于于同狂舞金笛，是疾风穿笛，呜呜的鸣响。一个侍卫一摆刀，唰的下子就砍过来了。于于同啊，知道刀来了，就跟没看见一样。结果这一刀，咔的一下子就砍上他了，左肩中了刀。此时于于同是浑身是血，他仍然在这摆着笛子跟人家干。张昭仲心想，这个小子这是玩命来的，剑光敌影混在了一起呀。众位侍卫就围过来了，刀剑并举，一时其上。混战中，于于同腿上又被打上了一棍，这一棍打上，这脚就站不住了，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这个金笛舞动了两下，失血过多，他晕过去了。他这一晕过去，就听厅门口有人大喊：“住手！”众人回过头来一看，是文泰来。刚才文泰来不是出去了吗？出去了，文泰来还是关照着于于同啊。他知道于于同是来救他的，他哪能自己走了不管他呢？但是他一看于于同自个儿一个人跟他们玩了命了，最后身负数处的伤痕，倒在地下了。文泰来也估计自己走不了，因为腿脚不利索，又看着于于同倒下了，他哪能不管呢？所以他又回来喊了一声住手。这些个官差们都停住了，文泰来慢慢的走进来了，对别人是一眼不看，走到了于于同的身边。一看此时刻的于于同是浑身是血呀，文泰来不禁黯然泪下，心想他是为了救我受了如此的重伤。俯下身来一摸，这鼻子还有气儿，他就放了心了，伸左臂把他抱起来了，往两边一瞧：“你们还在这看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他止血救伤。”这文泰来到什么时候，那也是英雄气概，这几句话就好像命令他们一样。您别说，这些官差们还真听话，马上过来就给他找金枪药，给他上药，给他治伤。文泰来一看众人替于于同包扎伤痕，抬入了内堂。这个时候他再把双手往后一背：“来，绑上吧。”一名侍卫看了看张昭仲，这意思他倒绑双臂是真让我们绑啊，还是假让我们绑啊？我们得听您的啊。张昭仲冲他们一使眼色：“绑吧。”这他们才敢慢慢的走近。文泰来看着他们：“怕什么？我要伤你们，我早动手了。”这侍卫一看他并不伤他，好吧，来，过来把他又绑起来了。张昭仲到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么一通折腾，闹了半天就来了这么一个人呐！啊，这一个人把我手下这些人就给折腾到这样了，马上吩咐把他们押到监狱里边，好好的看管着，千千万万别让他们跑了。两名侍卫亲自在狱中看守着。转过天来，次日清晨，张昭仲去瞧于于同。于于同呢，昏昏沉沉的已经睡着了。张昭仲进来之后，就问了问衙役：“这小子怎么样了？”衙役在旁边说了：“他呀，缓醒过来了，医生给他开的药煎了，已经给他吃了。”张昭仲回去了。下午他又来了，一看于于同见好，有点清醒了，所以张昭仲站在他的身旁就问他：“小子，你师父是姓陆啊还是姓马呀？”于于同看了看张昭仲：“哎，我的恩师啊 是千里独行侠，姓马，慧真。张昭仲一听，哦，这就对了，我是你师叔，我叫张昭仲，知道吗？郁于同微微的点了点头。张昭仲又说了，你是红花会的人吗？郁于同又点了点头。张昭仲叹了一口气，唉，好好的一个年轻人，竟然自甘下流。文泰来是你什么人呢？啊，你干什么这么舍死忘生的来救他呀？郁于同闭目不答。我告诉你，我说了你也不明白。张昭仲说什么我不明白？我呀，就想把他救出去。他要是活了，我死了也瞑目。张昭仲说，呵呵呵呵，你想在我手里救出人去吗？啊，那是救不出去的。郁于同说，他没有出去吗？他逃得了吗？别妄想了，我已经把他又抓回来了，现在正在严加看管。啊，说到这里，郁于同把眼睛闭上了。张昭仲又问他，你从哪儿来呀？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你的父母都叫什么呀？郁于同再不回答了，再问听打上呼噜了。嘿，张昭仲心想，这小子还真睡着了。好啊，你这个人迷途而不知返呐。张昭仲一转身出去了，他来到了厢房，把瑞大林、严伯虔、程璜以及刚从京里面来的六名御前侍卫中的一位叫朱祖英，这是个负责人，把他都请过来了。他们秘密的商议了一番，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这张昭仲想出一条计谋来。商议完了之后，这几个人各自回房休息。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又把文泰来由监狱里边给提出来了，在衙门的大厅里边假装审问。张昭仲啊，昨天是真审，今天这可是假审。他为什么呢？昨天真审的时候，这个郁于同闯进来，这通闹把他闹得害了怕了。他估计着红花会的这些人离此不远，说不定今天晚上他们就得来，所以张昭仲在四周围布下了伏兵，安排了强弓硬弩，就等着红花会的人到这要来救文泰来，一网把他们打尽。可是今天晚上这个假审呢，还真就是假审了，审了一晚上谁也没来。哎呀，这张昭仲一看，我估算的不准。到了第二天一早晨，有人报告说，这个河水猛涨，黄河渡口水势汹涌，不好过河了。张昭仲当时下令即刻动身，辞别了凉州知府，把文泰来和郁于同放到两辆大车里边，一个人一辆，正打算要出门，忽然就看见那胡国栋、钱正伦、韩文冲这镖行里边这些的人来了，稀里糊涂的一进衙门。张昭仲一见他们感到很蹊跷，一瞅这几位狼狈非常，张昭仲就问他们了，哎，你们几位怎么来了？这胡国栋本来是对张昭仲是特别恨的，见面恨不得找他骂祖宗，可是跟这张昭仲一见面，这气儿虽然有，都在肚子里边转，不敢出来。这胡国栋的就气愤愤的，就把自个儿的经过说说。嘿，张爷，您让我在这车里头待着，没想到啊，那红花会的人他把我给逮住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这么一讲， 张昭仲整个过程听完喽。张昭仲感到奇怪了，严六爷那武功很厉害呀，怎么会死在一个大姑娘手里呀？这可真是奇了啊。旁边的人说了，就是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不知道啊，那大姑娘可厉害了。张昭仲说，好吧，你们走你们的，咱们京城里边再见。胡国栋有很多话是敢怒而不敢说，强子咽下去了。张昭仲听胡国栋一说，红花会这些个人武艺比较精强，又有大队的回族人相助，自己虽然说艺高人胆大，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啊，能狼难敌众犬呐、啊。哎呀，好汉敌不过人多。于是呢，他就去和驻守凉州的总兵商量，让他调派400名清兵，帮着一起押解侵犯。总兵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重大，不敢推脱啊，立即去调齐兵马，派副将曹能、参将平孟仙这两个人领着兵跟着押送。到了兰州省城，再由省方呢另派人马接替。他安排是这么安排的，先奔兰州，到兰州的时候让省城派人接替他们，他们可以再回来。所以这一行人浩浩荡荡向东而行。这一路上偷鸡摸狗顺手牵羊是什么事都干了，百姓叫苦咱就不必细说了。张昭仲以为肯定有红花会的人出现，可是走了2天却是一切平安。